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美国总统拜登在工业化七国集团峰会之后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走向民主还是专制的十字路口。他呼吁美国及其盟友必须做好与中国长期进行战略竞争的准备，捍卫其共同价值观。这是拜登总统首次在国际场合阐述其建立民主同盟、联合抗中的理念。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过去三年来一直提醒中国人，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那么中国模式与西方价值观的根本冲突在哪里？专制中国的崛起对世界意味着什么？拜登如何能把美中对抗成功的变成西方联合抗中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威权主义步步紧逼，中国崛起意味着什么？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许波先生好，陈奎泽先生好，观众听众朋友好。
另外一位呢是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博士。陈博士您好。
哎，许波先生好，胡平先生好，各位好。
拜登总统他在这个谈及中国威胁的时候，语气很沉重。他说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节点，要民主还是要专制。拜登说很显然呢，专制或威权主义呢已经成为了一种模式，一种选择。有人呢甚至认为可能是更好的选择，但是他坚信民主是更好的选择，民主必胜。我首先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您怎么看拜登的讲话？有人说呢，拜登这样说无疑呢是要提醒人们，中国以及他所代表的中国模式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重大威胁。您怎么看？
拜登的讲话有三个要点。第一，就是说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节点，要民主还是要专制。第二，就是中国以及所谓中国模式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重大威胁。第三，就是美国和其他的民主国家必须结盟，共同应对专制中国的挑战，而这是一个长期的使命。那固然在此之前，蓬佩奥国务卿和彭斯副总统也讲过类似的话，但是拜登这次是以总统的身份讲出这番话，那不能不让人刮目相看。那么我们回顾三十年前的世界，回顾1989年啊，当时呢，这个国际共产阵营是土崩瓦解，中国爆发了这个最大规模的民主运动，六次屠杀神人共愤，招致国际社会的一片谴责，自由民主力量取得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胜利，所以在当时，福山呢有那本书《历史的终结》，这个风靡一时，当时人们普遍的认为，尽管这个事情还在发展，还在进行，但是从逻辑上讲，历史已经终结啊。眼下中共还在那儿苟延残喘，但它的最终结果应该是毫无悬念。可是三十多年后，我们看到今天的世界与当时相比，那真是个惊人的逆转。那这种改变说到头其实就是一条，就是一个中国政权它怎么样从摇摇欲坠反而成了强势的崛起，就是这条使整个世界发生变化，就这么一条，就这件事。也正是因为中共的这种强势崛起才鼓舞了世界其他地方的专制政权，才造成了我们刚才谈到的拜登也提出的这个要民主还是要专制的这么一个严峻的拷问。那么回顾这三十年来，我们每一个人都亲眼目睹了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惊人的一次大的逆转。而在这中间呢，最重要的一点其实就是对中共、对中国、对中国的这个转变缺少正确的认知啊。那包括谈到这个中国模式啊，那不必说中共自己的宣传对中国模式的解释固然是在欺骗世人，那么就在西方的政界和学界对中国模式的解释，那总的来说还是流于肤浅，不得要领。包括不久前 发表了那个匿名作者的更强的电报啊，当然都比过去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呢依然有相当的不足，嗯，还是没有完全打中要害啊。正是因为缺少对中国对中共这三十几年来变化的这么一种了解啊，那么你现在讨论中国模式，嗯，我们不单要看中国模式啊是什么样子，不能光对它做静态的分析，还需要做动态的分析，它怎么样成为这个样子，这个才是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呢，嗯，从今天的情况来看，从拜登讲话啊，固然这个有很大的在对中国的认识上有很大的进展，但这方面仍然有相当严重的不足。我想只有加深对中国这三十年来变化的这种正确的这个分析，才能够使我们更进一步看清现在的形势，以及由此在这个基础之上那建立起更好的对策。
嗯，那么中国无疑呢现在已经发展成这个他所说的当今多极世界或者多边世界当中的重要的一极或者一边。北京呢似乎也不用再隐瞒共产党中国代表一种模式或者方案了。用习近平支持者的话来说呢，说中国的体量已经太大，就是想藏也藏不住。我来请教维吉尼亚州的这个陈贵德博士，习近平所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是想告诉中国和世界什么？许多经济学家预测说，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也只是个时间问题，并且为时不远，也许就在这个十年。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习近平他这么说，当然他是想的是想告诉中国人，是中国要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甚至他的模式会成为主导模式。但是关于经济总量的问题，大家知道乾隆时期的中国经济总量就是世界第一了。那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乾隆时期清朝的中国就是全世界的第一强国、第一富国了吗？中国的经济总量在十年之后超过美国，那是有可能的。但是即使如此，那么那个时候中国就变成了第一强国、第一富国了吗？要知道中国有14亿人口，中国的人均收入目前仅仅排世界68位，是美国的1/6，就是在十年之后它也可最多排世界50来位或者诸此类的，基本上大体上还在这个水平，是在世界各国处于中间位置。而这种状况还是中国在邓小平时的韬光养晦，中国在30-40年左右利用了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低劳工价格、低人权而取得的经济红利。当然原因还很多，我只是简单说几个。这种所谓模式在这样的一些条件下获得，但是自从习近平上台之后，路线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改变。加上中国人口的老龄化，中国作为残存的共产国家，在目前越来越受到发达国家、主流国际社会的抵制、警惕和围堵。所以十年之后能否在总量上超过美国，当然有可能，但是也不是决定性的、肯定的，还在未定之天，难于打包票。所以习近平所谓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其实是可能具有正面的或负面的两种可能性的。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可能是进步，也可能是倒退。事实上众所周知，习近平先生目前正在大踏步的向毛泽东时代倒退。
嗯，
那是什么样子呢？回想60年前，就是一个甲子之前的毛时代，正是那个时候，几千万中国农民被人为的和和卧死，而发不出自己的声音。而当时中国的报刊杂志告诉中国人，现在正是伟大的大跃进时代，东风压倒西风，西方国家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处处莺歌燕舞。结果最后成了什么样子呢？结果成了文革之前的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所以这个发展的方向不是完全是线性的，而现在出现了一个拐点变局，正是这种不确定的相当重要的一个表现。在我看，
无论如何呢，我们现在真是来到了一个 拐点或者一个十字路口，像拜登总统所说的那样，就是美中竞争的激烈程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的显现出来。中国官媒呢，我们看到中国官媒和官方智囊都喜欢把中国赶超美国说成是大国兴衰，说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美中冲突呢是修昔底德陷阱的一个必然规律，就是大国争霸这样一个现象。但是美国朝野上下更多的人认为，美中冲突并不像当年日本有取代美国之势那样的这个国与国之间的这个争夺或者是争霸，而是一种呢制度之争、道路之争。我来请教胡先生，您如何看美中冲突和这个争夺的一个这个它的根本的本质的东西呢？
这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我们知道是2012年美国学者艾立信啊发表一篇文章提到的，后来他又出了本书叫《注定一战》，那就是谈美中能不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在中共方面呢，他对修昔底德陷阱这种说法的态度呢是有变化的。那2015年的时候，习近平访问美国，还说，世界上本来没有什么修昔底德陷阱，如果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那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那个时候呢，人民日报还新华社还专门发文章，说中美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10个理由，因为那个时候中共当局他感到美国对华政策可能会转为强硬。他希望避免这种情况出现，所以就那时候极力否认修昔底德陷阱。而到了后来，那中共态度就变了。那我们看到在前一年大前年2018年的时候，那人民日报就发表文章吧，什么风物长宜放眼量，那就说新兴大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必然会遭到守成大国的打压，这是强国兴衰的规律啊，是这个发展过程中绕不开的坎儿啊。那他对这个完全持一个正面的态度，那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和美国的麻烦啊，不是我们做错了什么事儿，是就是因为我们强大了，而美国不愿意看到我们强大，所以就要打压，他就做这么一种解释，就把这件事情就完全按照所谓就是新兴强国和守成强国之间的这么一种争夺啊。那这个问题当然我想在美国朝野，在我们很多人看来，这种解读完全是错误的，因为我就像刚才陈奎德先生刚才已经谈到的那样，中国的体量那么庞大，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因此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本来是一个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那想当初西方对中国采取种种做法，包括纳入把中国纳入全球化经济体系等等，当时的西方人未尝不知道。中国很可能在经济体量，由于它的体量的庞大，中国很可能会成为一个经济大国。但是在那个时候呢，那大家普遍并不担心，因为当时人们有一个假设，就以为呢，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也会变得越来越自由，越来越民主。可是到了后来一看，中国非但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变得更自由、更民主。反而变得更专制、更蛮横、更霸道、更咄咄逼人，这样子才使得大家对一个专制中国的崛起感到那么忧虑。可见呢，归根到底，所谓这个美中两国之间的冲突，主要并不是所谓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的冲突，而是两种价值观的冲突，是两种制度、两条道路的冲突。
好的，那么中国有许多人不服气。为什么中国不可以超越美国呢？正如习近平所说啊，任何人都不能阻挡中国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这个权利和决心。但是呢，中国人他们没有意识到世界上更多人的担心。这个担心是什么呢？那就是一个一党专制、个人集权的中国，在他们的眼里看来呢，甚至都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因此，台湾人我们看到呢，几乎是全民聚统。香港人在抗争的时候呢，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来请教陈博士，为什么当年这个英国取代美国几乎是顺理成章，上个世纪70-80年代我们看到日本有取代美国之势的时候呢，也仅仅是引起了一些人这个种族主义的这个遗憾，而现在中国 赶超美国却引起世界如此大的震动。那么如果中国赶超成功意味着什么？
是大家都知道，自从美国独立战争以来，实际上当时美国是从英国独立出来嘛，所以英美两国之间身怀戒心。但是重要的是，在关键的时期，也就是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两国的强弱意识，就是强弱的形式产生了转化，是基于以下的四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两国之间在国家制度上的同质性，在政治上对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相同的诉求，导致了民主国家之间无战争，从根本上避免了两者之间的零和游戏，缓解了换位的时候的国家紧张。这点显然是与崛起时期的，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德国、日本、意大利和冷战时期的苏联是不同的。第二点，两国文化、宗教和民族血脉的某种传承性，这个也是相当重要的。第三点，在国家战略上，美国避免了直接挑战英国的国家利益，例如忍痛地放弃了美国对加拿大的给予等等这些国家利益的争夺。第四点，两国在经济上还有某种互补的关系。基于这些基本的要点，我想基本上英美之间的霸权转换和和平而自然，这对双方是双赢的历史过程，促成了对现代史上有重要意义的英美特殊关系的诞生，它已经成为主流国际社会的一个核心的枢纽。简单的说，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并没有打破当时的主流的世界秩序。后来八十年代，日本看起来有取代美国的势头，虽然有些人有点遗憾，带有一种种族主义的情绪，但是都无关大局，因为日本仍然是工业民主国家。而中共崛起则根本不同，它会破坏现行的主流世界秩序，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破坏基于公认的规则、条约、契约的世界秩序，例如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宪章、国际海洋法公约等等等等。它可能带给世界的是一个高度集权的、人们被完全晋升的、比1984年还要恐怖得多的世界。总结起来说，二战之前崛起的德国、日本，冷战中间的苏联、中共以及社会主义阵营，以及现在的中共对美国及西方的挑战，都是对世界主流秩序、制度和价值的颠覆，是你死我活的对抗，不是所谓正常的大国的兴衰更替。而二十世纪初叶英美之间的平滑的霸权更替，和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和的崛起竞争美国的经济地位，只是正常的国家之间的竞争，不会颠覆主流的世界秩序，与当下中国的威胁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好，那么所以呢，这个中国的现在的崛起，现在中国对美国的赶超，才引起世界上这么多人的担忧。那么拜登总统，我们看到他是倡导价值观，打民主牌来制衡中国，但是在许多中国人眼里，民主好像现在并没有太大的魅力和吸引力。在中国官媒的诱导下，美国过去一年我们看到发生的新冠大流行、国会山暴乱，以及目前德克萨斯州断水断电、极寒天气等等，都成了民主制度的笑谈。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美国民主这块招牌，它的光辉和魅力真的已像中共所说成了昔日黄花了吗？
当然确实，美国这个自由民主的灯塔近来在不少中国人那儿呢，已经不那么光辉，不那么有魅力了。除了你刚才提到的新冠大流行、国会山的暴乱，还有目前的德克萨斯州的断水断电之外呢，甚至有不少中国人，还是一些这个认同自由民主价值的人，对民主制度的两个根本原则，言论自由和民主选举，这两点都发出了很严重的质疑啊。那认为现在就是由于这些什么脸书、推特啊，还有苹果、谷歌这一类的大公司，他们的垄断，使得言论自由也这个遭到这个压制啊。另外呢，你这个选举也变得这个也不是真的选举， 而是由幕后的大财团在幕后的操控。那么当然这一说法其实就是等于是回到列宁主义，当年列宁就这么认为的吧，说这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最高阶段叫垄断的资本主义，那么资源都被几个大的资本家财团所垄断啊，因此呢这个所谓言论自由、民主选举啊，都成了大资本家、大资产阶级他们的游戏，而和人民大众已经变得毫不相干啊。那么其实现在这种说法呢，无非就是回到了当年列宁主义的这么一些说法而已。嗯，那事实上今天的自由民主、言论自由也好、民主选举也好，那比起不要说它是和当年相比，其实在各方面都是更深入的多、更广泛的多，而并不是受到了这个从根本上的这个这个影响，这是其一。当然，谈到自由民主这个理念，我想那我们就还是需要回到这两种制度——自由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它的根本差异上来，那就是我老讲过的，就是你是数人头还是砍人头。那么就这一点而言，那么民主制度，包括美国的民主制度制作，在这一点那仍然是做毫无疑问的。而你像中国这专制制度啊，它在砍人头这一点那做的也是毫不手软的。所以就这点而言，它两者之间区别仍然是泾渭分明的。而从这点出发呢，我们也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在其他的问题上，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种种问题，从新冠大流行一直到这个所谓这个社交媒体的公共平台的问题，如果我们拿这个自由民主与专制之间这种最基本的区别，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想都能得到一些更好的理解。在这个情况之下，我想我们现在重新回到自由民主和专制之间的根本区别上来，我想恐怕是非常必要的。
那么拜登总统并不讳言，说有人说呢，专制是更好的治理方式，但是他相信民主制度必将战胜专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反唇相讥，他说美国标榜民主人权，德克萨斯州的这个断水断电解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民主，什么是真正的人权。请教陈博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近来的口气是一个比一个硬，他们的底气和傲气从何而来？民主和专制或者威权政体究竟孰优孰劣呢？
我想华春莹他们这些人的底气和傲气实际上是他们的护身符，是他们的金饭碗的保障。如果他们说话不带着这些所谓的底气和傲气，他们的饭碗和官位就会丢掉。你说他说话能不带底气和傲气吗？严格的说，他们的底气傲气就是对权贵的有气无力、有底无气、毫无正气。他们的傲气就是对上风唯唯诺诺、践踏自我，只有对屁民、对外国人，他们在咆哮如母狼。当然由于智商不足，这些外交战狼也常常露出马脚，他们把傲气用错了对象，让他们的后台输得露出了内裤，可能回去要挨板子了。例如华春莹傲气的回答，最近就有一个傲气回答被网民给笑翻了。有记者问到，中国外交官为什么最近大量增加了推特和脸书的账号，华春莹回答说，为什么外国人可以使用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而中国人就不可以使用推特和脸书呢？他的这句妙语引发了网民的喧哗，众人呼天抢地地说，我也想问了，为什么中国人就不可以用推特、谷歌和脸书啊？这件事情引起了一阵网络的狂潮，因为大家知道使用网推特、谷歌和脸书，中国人根本就没有这个权利。他还问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就不可以用，就是不可以用，就是你华春莹你的中共政府规定的不能用嘛。所以说他这个番话搞得他们非常尴尬。至于民主和专制孰优孰劣，我想不用我来多说了，只需要去看看人们用脚投票他们的走向就可以了。现今国安法下的香港人，是现今国安法下的香港人投奔英国、台湾、加拿大、美国了，还是这些国家的人投奔香港？是南韩人投奔北韩呢，还是北韩人冒着生命危险来投奔南韩？你谈到了刚才华春莹讥讽美国的民主人权，说德克萨斯州的断水断电解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民主人权。我这里正好有一个很好的例子，算是过去的朋友吧。1990年左右，他曾经邀请苏小康和我去德州奥斯汀，他在他那里去做讲座。 目前他正在德州遭遇的断水断电，这位就叫做陈平教授，他在网上揭露了德州的惨状，结果就想不到揭露了他身居美国这件事实，引起了网上的一阵嘲骂。孤陋寡闻的我不知道30年不见的这位陈平教授后来成了网红，我居然看了这个网上的照片已经不认得他了，因为他现在的极端反美言论和30年前判若两人，完全相反，这是惊诧之一。惊诧的第二点是，他在国内受宠若惊，养尊处优，作为一个复旦北大的教授，不好好待在2000人民币比3000美元还管用的无比幸福的中国，却跑回到全无人权民主的美国，享受饥寒交迫的断水断电。我不知道陈平为什么要如此折磨自己呢？为什么要惹得华生云们要责备他呢？反美是工作，赴美是生活，他们的前辈，他们的这几位都已经做好了他的生活的准则。
是的，
这不是打脸了自己的制度，党的制度的优越观吗？我想这个陈平教授的那个目前的笑话，可能很清楚的说明德州的情况。
没错，看起来就是贵为陈平教授，他也在用脚投票，是不是？他也来到美国了。拜登总统呢，现在倡导要联合抗中。那么如何联合抗中？这就像战国时期六国合纵抗秦一样，如何避免被强秦各个击破呢？这首先就要取决于民主联盟是否坚固，民主的价值观是否抵得住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个诱惑。我来请教胡先生，您如何评估拜登总统的民主同盟联合抗中的这个设想，它是不是务实？您如何评估民主同盟的抗中决心，是不是像有人担心那样，最后会流于形式？
我想拜登提出的这个民主同盟联合抗中这个设想非常必要。其实这个在去年啊，蓬佩奥就已经很明确的提出这个问题。当然在具体实行的时候，那当然面前还有很多的困难和问题。那首先，他现在到现在为止，他主要还是个意向，还缺少具体的可操作的政策，有一些，但是还不够。另一方面呢，确实要说服其他的民主国家一起来参与，这中间有一定的难度。固然，这些很多民主国家对美国本来就比较这个就比较接近，事实上呢，在很多国家之间原来还本来就有一定形式的一些结盟的关系，但是现在你要面对新的形势，怎么样做？从形式上讲，需要建立一些新的一些形式上的联合，那具体哪些措施上来采取行动，那这方面呢，我觉得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但总的来说，它必要性我想会被越来越多国家意识到，因此它得到实施应该说还是有这个条件的。
好，那么同时呢，我们要看民主同盟领头羊这个美国抗中的这个决心。有观察人士注意到呢，说特朗普政府时候官员抗中口号是反对共产主义，要区分中国人民和共产党，为此目的美国不惜脱钩和冷战。但是拜登政府的抗中口号是反对专制或威权主义，将中国、俄罗斯啊，甚至沙特阿拉伯跟他们并列起来，并明确提出不打冷战，不排除有限合作。我来请教陈博士，有人呢就因此而说拜登政府的抗中不彻底，最后很可能不了了之，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您现在剩下的时间大概有一分多钟，简单说一说吧。
拜登政府抗中是否彻底，现在我还不好判断，因为他上任刚刚一个月，对中国对中的政策还没有完全展现。但是川普政府，特别是蓬佩奥国务卿等官员抗中的口号反共，而拜登政府的是反专制、反威权主义，把中国和俄罗斯、沙特并列，这个问题有意思。我觉得严格的说来，共产主义当然是专制形态中间的一种，即集权专制，它已经消灭了公民社会，管制已经深入到私人空间，是专制形态中的极端。但是因此反共产就是反官专制，但是反专制不一定是反共产，因为还有其他类型的专制主义。
好，
所以我认为反共产主义区分这个更加犀利和有效，可能在目前看来。
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